不可少的一件事啊，什么是不可少的一件事啊？借助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啊，我们来思考这个主题啊。那这幅名画啊，这个荷兰的画家维米尔画的啊，这个故事呢，很生动形象的啊，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这幅画呢，只有这三个人。那显然这个故事当中不止这三个人。如果只是三个人的话，马大也不用忙到那个地步啊。所以，但是这幅画呢，用艺术的手法啊，把其他的人都排除，就凸显了这三个人。而且注意这个光哈、啊，光线啊，这个玛利亚的脸是全黑的，她坐在脚下的是玛利亚嘛，啊，站着的是马大。马大的脸是一遍是暗的，一遍是这个光明的。而且耶稣的脸和他的手全是啊闪着光的啊，所以这个幅画呢，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哈，是在耶稣的身上啊，这也是这正好这一段的主题。人怎么去接待耶稣啊？怎么去回应耶稣哈？这姐妹两个呢，啊，她们不同的回应啊，帮助我们去思考啊，我们当如何去爱耶稣基督。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哈，这个马大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呢，就是一边做事一边发怨言。事情做了很多，但也讲了很多埋怨的话，有些是讲出来的，有些是在心里嘀咕的。做事身体会很疲累，发怨言怎么样？心灵会很疲累。不要以为把话讲出来啊，倒出苦水来你就轻松一些。No 啊，每讲一次啊，你心里的这种的态度就被更加的 confirm 一次啊，强化了一次。发怨言没有什么好处的。听过一个老姊妹叫狄然姊妹，可能从台湾来的，可能听过她啊。她是一个作家哈，一个很爱主的老姊妹。她有一次做见证，就讲说她跟她的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啊，大家都是基督徒啊，彼此也比较相爱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住久了哈，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这个老姊妹这个早晨都会早起。连早起走到厨房，看到水池子里面一大堆没有洗的碗，前一天的碗还没有洗，堆在那里，他心里就不高兴，边洗边发怨语啊，边洗边这个埋怨。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意念就进到他的心中，说你这样累不累啊？要洗就开开心心的洗，要么就不洗。我这样做讨神的喜悦吗？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呢，确实不开心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我有啊！这次在退休会里面，这件事也被提醒。很多的时候做了很多的事，但心里心不甘情不愿啊，做的同时心里还在埋怨啊，心里很多的牢骚，很多的怨言。这是这一个故事当中啊，神要借着马大提醒我们每个人，在退休会当中我们被提醒啊。服侍是我们爱主爱人的机会，要做就开开心心的去做啊，作为服侍主的机会去做。第二个哈，我们看到这个马大在这个过程犯的第二个错误哈，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大家注意到问题没有？他喊耶稣叫主啊。但是他却在让耶稣替他做事啊！他说：“你来吩咐啊，那他为什么不去吩咐？马大为什么不去对玛利亚讲话啊？因为他知道哈，这个玛利亚应该是听主的啊。这个时候，玛利亚大概不大会听他的话，所以他虽然说主啊，但是他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做主啊。他是想让耶稣为他办事儿啊，照着他的心意去做，不光。”这个马大这样做，这个大家还记得那个彼得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当耶稣第一次启示说他要上十字架，要受苦害，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彼得就把耶稣拉到边上说：“主啊，你万不可如此，你千万不能上十字架啊！”我们有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主啊，求你来改变某某人啊！这个某某人可能包括你的妻子，包括你的丈夫，包括你的同工，包括你不喜欢的人啊！主啊，你来改变他哈！是在这个过程来注意哈， 耶稣没有责备玛利亚，反倒去提醒马大。要改变的不是玛利亚，要改变的是马大。他为何？当然，马大和彼得都不是故意的，不是说他们不尊耶稣基督为主啊，他们知道耶稣是主，但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让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超过了他们的这种情感能够接受的程度，当时的理性能够明白的，像彼得啊，当时他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他出于一种的本性当中所发出的这种的很自然的一种祷告啊，是他老我当中出来的啊，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情感的部分啊，要不断的被更新啊，才能避免落到这种的错误当中。那第三个错误哈，就是耶稣直接给他指出来啊，耶稣对他讲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部分，是不能夺去的。”他做了很多的事，选择去做很多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啊，他却没有选择那上好的一件，反倒是这个玛利亚找到了这一件。那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故事都不陌生了啊。但是我听到很多的讲法呢，可能不是啊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难道这一件事情就是坐在那里听到吗？这是很多人的以为哈，难道站在那里像马大这样忙来忙去做事的时候，就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吗？难道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那里听到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玛利亚了哈。那站在门口的那个阿舍哈，站起来一会儿要服侍我们这个午餐的人，难道他们就自然成了马大了吗？哈，显然这一段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来思考，到底什么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那唯一的不可缺少的那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先看这一段的上下文啊，这段段落是从10章25节开始，那提到一个来试探耶稣的这个律法师啊，他的动机显然是不对啊，那他问耶稣的问题呢，是要引诱他讲错话做错事啊，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讲的对不对？讲的对啊，100分。后来耶稣被试探，问同样的问题：“律法中最大的是什么？”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回答的啊。首先的，第一的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哈。他的讲话，回答是没有问题的哈。然后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然后呢，这个律法师为了显明自己有理，他就接下来问一个问题，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啊，既然说爱人如邻舍，爱人如己，要爱我的邻舍，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哈，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帮他了解什么叫爱人，啊，所以是这样一个平行对称的结构哈。借着这个律法师的回答，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哈，人生最主要的事情是爱神，然后呢要爱人啊。然后律法师说问怎么去爱人，耶稣就讲这个比喻啊，如何来爱人，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这个受伤的人啊，这个看着要死的人哈，躺在那里没有人管啊，这个来的这个祭司也不管，来的利未人都走了哈，唯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个外族的人，却把这个有需要的受伤的人当做自己的人一样，当自己的需要一样哈，去爱他，去医治他，去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把他送到客店，然后继续的照顾他哈。所以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呢，就是来解释如何去爱人，像这样啊，把别人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去爱人。所以接着你看，这样一个平行的结构哈，爱神爱人，然后他解释什么叫爱人，接下来应该讲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呢，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
作者故意这样的编排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马大马利亚那个中心，这个故事要讲的中心哈，就是这结构引导我们去讲说，原来这一段的中心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爱神。再看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啊，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是谁啊？当然不是耶稣一个人走喽，对不对？跟着耶稣的人，那十二个门徒哈，许许多多服侍耶稣的这些的加利利来的人啊，都跟着耶稣哈。但是你注意哈，谁进了村子？为什么他只是讲耶稣住了进了村子啊？而且讲到马大接待是接待他，而不是他们呢？他们跑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作者哈，用这样的提示我们，这一段的故事要讲的重点在于如何爱神，而这个爱神表达在如何人如何接待耶稣的事情。好像其他的门徒和这些众人都不在这个聚光灯的底下，唯一看的就是啊，马大是怎么对待耶稣的，玛利亚又是怎么对待耶稣的。哎，其实我们今天当我们学习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接待耶稣？所以这一段的重点我们就看出来了啊，讲到的是人们对接待耶稣基督的不同的态度。那再往前看哈，当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哈，他定义向耶路撒冷的时候，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不接待耶稣。他定义上九章五十一节是整个路加福音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从那里开始，耶稣就一路的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一路走向这个坛，然后最后定到十字架上，从来没有回头，这是整个路加福音叙事的特点。那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态度。第一个就是那些撒玛利亚不接待耶稣哈，很有名的哈，当这个约翰和这个雅各哈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的时候，主啊，你差派这个天上降下火来哈，烧灭他们啊，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然后紧接着就记载着几批人啊，耶稣呼召他们跟随的时候，有人说：“哎呦，回去要这个父亲要埋葬啊，我回去要办这事办那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人是不接待耶稣的。耶稣呼召这些人跟随呢，很多人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去跟随耶稣的啊。终于走到一个村庄里面，他们行路的时候，有一个马大出来了啊，这个马大，一个女人叫马大的啊，接他到自己的家里。所以我们看到说马大的这个问题不是说他不爱主啊，比较及前面许多的人来讲，马大是接待耶稣的，他爱主的表现就是把他最好的拿出来啊，开放他的家庭，接待他们进来，然后不光是耶稣一个人，那么多人哈，都接待进入到家中。比较及前面的撒玛利人拒绝耶稣，比较及前面那些讲各种各样的借口不跟随耶稣的人来讲，马大是爱主的，而且他爱主的方式很清楚啊，就是来服侍耶稣。但他的问题就是哈，在很多的事做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失去了那个焦点，他没有照着一个对的方式去接待主，只接到他的家中哈。玛利亚不一样啊，玛利亚不仅接待耶稣进到他的家中，而且接到他进他的心中。玛利亚的次序啊，他是把耶稣基督放在整个事情的中心，坐在那里专心的听主。这个时候啊，马上就要上耶路撒冷了，马上就要上哥哥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一路上，耶稣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很多的人听，但却没有听到心里去。很多的人听，又去忙别的事情。只有这一个人，后来耶稣哈也特别的夸奖这个玛利亚。只有这一个人不仅听了，而且听到心里了，不仅听到心里了，而且他相信了，接受了，而且照着去行啊。这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玛利亚，他是一个专心爱主，专心的啊，先跟主去联合，先去听清楚主的心意，然后再照着主的心意去做事啊。马大不是，马大就是在那里忙，他很爱主，但是照着自己的方式，照着自己的想法，照着自己的以为，照着自己认为好的方式去接待耶稣。我们再仔细去看啊，这里讲说许多的事，什么是这里讲的许多的事呢？ 第一个我们看到是
伺候，
伺候，伺候耶稣和跟随耶稣的人，这么多的人在这里
啊，
很多的是要去想到啊，去做到啊，去提前的预备啊。昨天我们去徐英和这个华梅家，50多人哈、啊。你就知道多少的事情了啊！提前要想到，他们提前好几天就开始预购了啊！接待人到家里，这么多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食物要充足啊，而且不仅要好的，这个马大要求特别高哈、啊，要把更好的、最好的拿出来啊。这些餐具啊、饮料啊、这些桌椅啊，是不是预备好了？预备的充足，所以伺候的是很多，是服侍的事情、啊。而且他讲说。其实伺候的事情多不一定带来第二个结果哈，心里忙乱。但是马大在这不仅事情多，而且他心里忙乱。伺候的事是外在的事情，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心里可以依然是平静安稳的啊。但是马大在这里呢，啊，这里用一个词哈，心里忙乱这个词哈，有不同的英文翻译啊，有的翻译成 distracted by all the preparations。因为事情多，他的心就被牵引啊，就想的事情比这个可能比人还要重要，以至于他心里就开始忙乱了啊。还有一种翻译叫做 dragged around by 啊 preparations， 就是他的心已经不安定了哈、啊，因为事情多被牵引出去了哈、啊，失去了内在的一种的平静安稳，失去了内在的一种的安息的一种的状态。耶稣讲他说哈，不光是心里忙了，用了另外一个词哈，说他是思虑和烦扰啊，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词哈。思虑这个词，有的英文把它翻译成 worry， 有的把它翻译成 careful 哈，不一定是坏的啊。他因为他 care， 对不对？因为他把这件事看得重，所以他才会被这些事情所啊搅扰。他很 care， 他很看重主，他很爱主啊。但是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哈，所以耶稣说你是思虑，第一个是说，有的翻译成 worry， 里面有很多的不平安、不平静哈，被这些事情所搅扰。还有一个词呢叫烦扰啊，这有的翻译成 upset， 有的翻译成 troubled， 有的翻译成 trouble。为什么会烦扰呢？不光是事情啊，他看到说。玛利亚跑到哪里去了啊？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显然玛利亚跟他一起来接待，一起来预备啊。但主一出现，玛利亚就跑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做这些事情啊。事情又这么多，我又想把最好的预备出来，都没有人来帮助我，玛利亚也不来帮助我，甚至他讲说：“主啊，你为什么不肯？你难道看到这样的现象？你没有看见吗？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为什么不像我这样的去想呢？”连主一起放在他的埋怨当中啊，所以这是耶稣后来指出他心里的问题。大家记得这个，听到以后人的心里面有四种的反应，对不对？用四种土来反应啊，其中一种土，第三种土就是那个荆棘的土，不是没有种子啊，种子已经撒到土里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里，耶稣基督已经在他们的面前。但是因为里面有荆棘，这个土里面哈，不光有种子，还有其他的荆棘。这个荆棘叫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就把那个道挤住了，以至于不能结实。所以玛利亚是专心的听主啊，跟主这样的一个亲密的连接。但是马大因为事情多，再让这个心里事情多的事情进到他的心里，搅扰了他的心，以至于他都不能够专心。在这时啊，耶稣说你为许多的事是思虑烦扰。那什么是这里耶稣讲的那一件事呢？耶稣说这一件事不可少的，如果你做了很多的事缺了这件事情的话，其他的事情其实做的都没有做到那个点上，都变得突然了。但是如果你抓住了这件事情，有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其他的事情才变得有意义，而且其他的事情你才能做得好。这件事情又叫做上好的福分，不是好的，而是上好，不只是好的啊，而是最好。马大开放家庭接待耶稣和跟随他的人，当然是好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事情慢慢的，因为事情多，他失去了那个焦点，失去了那唯一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失去了那上好的。马大一定是想着把上好的食物，给耶稣预备，对不对？如果招待那么大多那么多的人，他如果只一锅的面啊，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啊，比较快就可以完成。但显然马大的要求还是有上好，他不只是让这些人吃饱，而且让这些人吃好。但耶稣就用这个他的这种的心态来提醒他，食物的好坏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个聚会是不是按照次序哈？是不是大家都有地方坐，坐得很舒服？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玛利亚所选择的那上好。而且耶稣说这是拿不去的，什么东西是拿不去的？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不是能够拿不去的哦。所以显然这里讲的是灵里的事情哦，是只有灵里的东西是拿不去的，只有灵里面的跟神的那样一种的紧密的连接。事情再忙也是不能够搅扰，也是拿不去的。不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都可以拿去。人的这个物质的东西，你的财富，你所拥有的这一些，甚至你的自由，都会被人剥夺，对不对？但有一样东西，这个上好的东西一定是别人拿不去的，是你心里发生的事情，是你灵里面跟主的那样一种的连接，那才是拿不去的。最近我听到这个王一牧师的见证，他说他是2018年被抓，但是早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在预备，就说我要被抓了。那他做一件什么事呢？他就开始背诗篇，就是将来我要坐牢的时候啊，我心里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所以他早1年之前他就开始背诵神的话，因为他知道存在心里的东西这才是拿不去的，这是耶稣基督讲。所以总结一句话让大家能够记得清楚啊，什么是这里耶稣所讲的一件事？不是你坐在那里听到，不是说你放一件事什么也不做只是在那里祷告，这一件事情哈，是表达你对主的爱啊。怎么来表达你对主的爱？就是玛利亚在这里选择的哈，她先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与主的连接啊，与主的连接，灵里面的一种的连接，来表达他对主的爱。这是一切你爱主的一个开始。如果你没有这一点的话，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话，你的心还不是神所居住的地方，耶稣基督还没有进到你的心中的话，我今天讲的这些道都是外在的哈，对你来说听起来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只有有一天你打开你的心，让耶稣基督进来，你灵里面跟神恢复了这种连接，这些的话语，玛利亚的榜样啊，马大的教训呢、啊，对你才有意义。同样的哈，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已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进来，你做这个祷告，上帝是信实的哈，你只要愿意打开你的心，耶稣一定会进来。但是进来的耶稣是坐在哪里？是不是在你的心中做主呢？这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思考，是不是还是像马大这样，还是照着以前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意去做事呢？所以这里面强调的哈，对于我们每一个，包括我们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去思考这一件事：什么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什么是我是不可以缺少的一件事？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什么是这个世界，甚至魔鬼撒旦都没有躲去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能不能时时的跟主有这样一种灵里面。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在这个退休会当中，这个于洪杰牧师也给我们讲这个例子啊，这是很通常的例子哈，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例子是最能够充分的表达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大瓶子，对不对？里面如果装上大石头，虽然装满了大石头，你还是可以把一些小碎石放进去。你把小碎石放进去以后呢， 碎石已经装满了，但是你还可以拿沙子装进去。即使是沙子装满了，拿水来，还是可以把水倒进去。所以当你这个次序对了以后呢，你可以把石头、小石头、沙子和水都装到这个瓶子里。但是如果你这个次序错了，你把水先倒满了，那别说这个大石头，连沙子都装不进去。所以这个次序哈，马大不是不爱主，但是他的次序摆错了，他没有把那个瓶子里面最大的石头先放进去。如果不把瓶子里面最大的石头放进去的话，你先把小石头、把沙子、把水倒进去的话，那个石头就装不进去。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会被很多的事情，世界的事情、心里面的事情，甚至是一些好的事情给装满，以至于好像神都进不来。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无论是每一天呢、每个星期呀、或者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啊，一定要把那个大石头啊，最大的那块石头先放在你的心。如果你心中不是先把你跟主的关系、亲近主、认识主、追求主的这件事情先放你的心中的话，很快很容易其他事情就进来占据了你的心灵，以至于就落到这样忙乱、烦恼，跟人的关系开始产生问题。那都是因为没有紧紧地抓住这最重要的啊。为什么我们鼓励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第一件事就赶快受洗啊？感谢主，昨天五位弟兄姐妹接受洗礼啊，他们当中有几位是最近几个月刚刚听到福音、刚刚信耶稣的啊。幸福小组过后，我们就开始给他们上洗礼班，预备他们的洗礼。这是我们教会鼓励信主的弟兄姐妹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要第一件要做？因为这是与主联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当你打开心灵接受耶稣基督以后，然后呢要受洗归入基督啊。借着什么与主联合？第一步就是受洗，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能够代替了。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很久了，很长时间，有些人信主，他也信主，但是就没有跟神那样一种恢复那样一个紧密的关系，借着洗礼，所以总跟神有一种隔了一层，那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这里讲的，是不可分割的，借着洗礼归入耶稣的死，归入他的埋葬，归入他的复活，从此以后你才能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先把那颗大石头放进去啊，那当然认识主要一辈子的过程。每个月为什么我们以守圣餐的聚会开始？我们受洗以后就像耶稣基督带他的门徒一样，到了最后晚餐进到里面以后，第一件事先给他们洗脚啊。耶稣说你们已经经过我的洗礼以后，你全身都洁净了，但是呢你走在路上还会沾染各样的灰尘。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全身都洁净了，但是还要常常的怎么样来洗脚啊。我们每个月在这里守圣餐的时候，提醒大家每一次守圣餐之前要做认罪的祷告，要预备你的心，要省察自己，然后再来领这个圣餐，就是灵里面的洗脚，除去我们跟神之间随时有可能会产生的，甚至有积累了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哈。那在你守圣餐之前，借着我们的认罪祷告都清理，把那个最大的石头先放进来，占据你的心里。每一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我们工作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啊，所以每一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哈，常常像玛利亚这样，回到主的里面，来恢复跟他的连接。借着不断的跟神的这样的连接呢，让我们选择这生命当中那一件不可缺。那这次以后效果怎么样啊？耶稣啊，这个指出这个马大的问题，马大有没有改掉啊？感谢主哈！另外一次后来的记载啊，看到这个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听明白了，听懂了啊。虽然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后面没有交代哈，马大有什么回应啊？但是看到 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哈，逾越节前，就是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哈，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哈。耶稣来到伯大尼，又到了这个他们家，就是他叫拉撒路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这次就再不发怨言了哈。他也很有恩赐的，他很会做事的，他也很能干的哈。啊，当他能够用这种的方式表达出他对主的爱的时候，这是神所喜悦的。马大伺候啊，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中间啊。玛利亚，上一次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路加福音第十章，玛利亚专心坐在耶稣的脚前去听，他到底听到什么？经文没有交代哈，但是到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啊，原来玛利亚专心的在那听，听懂了一件事，因为耶稣从九章五十一节，就离开变相山向耶路撒冷去，他一路上就讲一件事。在这之前，他要让人认出他是基督来。从这之后，从九章十五十一节以后，一直面向耶路撒冷去，他一直在告诉，对门徒也讲，对众人也讲，我要上耶路撒冷受害。我是基督，但是这个基督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马上做王的基督，我这个基督是一个受苦的基督。是要受死的基督，是要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受苦害的基督。这是他们 读旧约的时候没有读出来，没有明白的，耶稣跟他们反复讲，门徒都不明白，但是在这个过程上就玛利亚明白，而且玛利亚明白，玛利亚也相信，不仅玛利亚相信，而且玛利亚为这件事情做预备。所以当他最后一次来到他们家里的时候，玛利亚就做了这件事，所以这个玛利亚不是不做事的，她不只是在那坐着听到，她听是要听清楚神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然后照着他的心意去做事。他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在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膏的香气。对，那些门徒就责备这个。多枉费啊，那么多的钱可以帮助多少穷人啊，因为他们不明，因为他们听见也不相信，因为他们没有专心的真的是与主那样的连接，以至于用信心去领受神的话。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记。你想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时候，耶稣的心是何等的受安慰。他用这么多的心思，反反复复的苦心，这个去传讲的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基督的信息，原来只有玛利亚，就是在他受死之前，只有玛利亚。而且玛利亚为他的死钉十字架去预备，所以才用香膏去膏。对，什么是那不可缺少的颜色，就是我们里面能够常常去与主去连接，去倾听主的话语，常常回到我们内心的至圣所，去与主去连接。外面可以做很多事，外面可以去忙碌，外面可以去这个服侍很多的人，但是呢，不要让这些事情搅扰你的内心，不要让外面的烦扰入侵到你的心灵的至圣所的里面。你看这个圣殿呢，圣殿的外院很多的事情很嘈杂的啊，献牛献羊，要宰牛宰羊啊，这个牲畜的叫声，人的这个走动的声音，服侍的声音，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你再往里走的时候，到了这个圣所里面，人就少了啊，不能所有的人都进到圣所啊。只有祭司才能进去，但是在圣所里面呢，还是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啊。他要服侍那个金灯台啊，他要服侍那个陈设饼啊，他要走动，他要去点那个香炉啊。到什么地方，是唯有人和神，就是直接遇见会面的地方，就是在那个至圣所。在至圣所的里面，约柜在那里，约柜上面是施恩座。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是神对人讲话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人要安静，人要倾听，人要领受。 这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啊，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段，再学习这一段啊，抓住呢唯一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学习在我们内心里面建造这样一个制胜所，建造这样一个属灵的圣殿哈，在你的心灵当中，你能够想象这样一幅图画在你的里面。马大的问题不是做事太多，马大的问题是做事太多的同时心里烦乱，他那个制胜所被搅动了，以至于他心灵当中不得安息，以至于他会讲出埋怨的话，发出牢骚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的里面要安静。我们里面可以做玛利亚啊，外面可以像马大那样去服侍，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发生，让我们心灵的那个支撑所啊，始终是我们遇见神。我们在外面服侍、外面做事的同时，我们常常都回到这里，回到这里来与主的相遇，从主那里领受他的启示和带领，从主那里领受我们做事的一切的力量和智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可缺少的那一件事。先学习安息，以及神造人的次序，上帝是先创造天地然后守安息，他用六天造了天地万物，到了第六天造了我们人。但人的次序不是啊，人的次序是先守安息后做事，第六天把所有都造成了才造了人，对不对？造了人以后在他里面吹了一口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开始借着灵与上帝来连接了，这个人才活。那活的人他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啊？就是睡一觉，因为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没做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第二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要做什么？第七天就是安息日了。所以守安息是人做事的开始，然后你才可以照着神的心去管理啊伊甸园，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这是人被造的服事的次序。所以我们要学习哈，先守安息，然后再照着神的心去去做事。这是以赛亚先知讲的一句重要的话，讲到人的得救，讲到人的得安息，讲到人的力量的那个根源是从哪里来的。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只有心完全的归向这位神，借着耶稣基督你才能够真正得救啊。你们得力，那对我们每个人讲的啊，我们不光要得救，而且在主的里面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后面加了一句话，你们静自不肯。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的人，好多的人不肯，他们听是听到，知是知道啊，神必须强迫他们安静下来，强迫他们被掳到外地，这个地才能守安息哈。七十个安息年他们都没有守，神就迫使他们被离去以后，七十年，整整七十年，那地要照着神的定规去安息。耶稣那个时代也是呼召很多的人跟随他，在他的里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但不是每一个人听到的人都肯的。今天这个时代更是，但问题不是在别人，问题是在你们，你肯不肯？无论是你的服事也好，无论是你在地上做事也好，你的工作也好，你肯不肯照着先知的启示，照着神的话语的原则，照着神造人的那个次序，先在神的面前安安静静安息在他的里面，从他那里得力量得恩典，然后再叫神的心意去服侍，去跟神一起去治理这地，治理我们的家庭，治理我们的教会，治理我们所能够影响的这个范围。刚才个人的这个应用我们提到，那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作为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教会如何爱主。教会追求的最终呢，还不是我们的规模有多么的大，还不在于我们外在的服事有多么的多啊，多么的热闹，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最看重的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借着跟主的连接，真的是把那个像一个祭物一样献给神，专心在神的里面，在那里寻求、等候、倾听、明白，而且不是一个人，一批的人，全教会的人，我们何等的盼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祷告会是最被人看重的，特别是我们开始做事的人，学习先在神的里面来祷告、等候、领受，灵里面要安息、安稳。听清楚了，不要乱讲话，不要乱做事，而是照着神的心意。这是神从整个圣经创世纪开始一直在提醒我们，强调从伊甸园开始，伊甸园实际上就是神造的一个圣殿，就是神与人相会同在的地方。后来人犯罪了啊，那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流浪的时候就建起会幕来。为什么要建会幕？就是一个神与人能够相遇的地方，就是神能够讲话，人能够听见的地方。大卫做王，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先把约柜搬来？为什么他做了这件事情，神就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王？因为他知道，他做王，如果他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一定要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是别的，就是人与神相遇、神与他们同在的那个约柜、会幕和圣殿。今天教会，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多少人肯像玛利亚先来到他的面前，专心的去听，专心的去寻求，专心的去领会神所讲。我们受了罪的这个影响啊，我们的智力啊，我们的这个领受力啊，我们这个属灵的听觉视觉都有问题了，要专心。你说你不祷告就可以把事情做好，那是不可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短片啊，这个是把整个从创世纪到今天啊，我们教会当中啊，把它整理得很清楚啊，我们一起来去领会啊，这个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如果希望我们都能够抓这个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借着与主的联合来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主，出于爱主的缘故去爱别人，出于爱主的缘故去服侍别人。
如果回到圣经时代的耶路撒冷，你能看到最大的东西就是圣殿。
这座美丽的建筑由大卫王设计，由所罗门王建造，他们相信这是宇宙之神的住处。
等等，我以为神住在天上。
嗯，这座地上的圣殿指向的就是神在天上的居所，圣殿是神居住并作王统管万有的地方。
很酷啊，不过即便是建造圣殿的所罗门也不会相信这个地方能把宇宙之神装在里面吧。
当然，这座建筑只是一个象征，它表明整个受造界就是神的殿。事实上，这就是圣经开篇《创世纪》第一章中的内容。
真的，他说受造界是神的殿。
嗯，他并不需要明说，但整个故事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创世纪》第一章里，一连七天，神用语言从黑暗荒芜之地创造出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到了第七天，神的灵在充满万有，他安息并开始治理。同样，摩西建造并奉献完会幕，就是后来的圣殿。神也曾在七天之内一连宣讲了七篇教导。之后，祭司或者君王就可以在神的灵在中安息和治理了。
哦，所以整个受造界就是神希望居住的地方，受造界就跟他的圣殿一样。
的确如此。现在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二章，看看对创世的另一场描述。这一次焦点在地上。在地的中心有一个地区名叫伊甸，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喜乐。
在喜乐之地的中央，神建了一座园子，神和人一同居住在里面。
这正是圣殿以伊甸园为雏形建造的原因。它里面遍布黄金，装饰着花卉图案，金灯台则象征着生命树，这是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
哦，明白了。
再来看看这个，在圣殿里，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要在神的面前工作并看守圣殿，这恰恰是伊甸园中托付给人类的工作职责。
因此， 人类始祖是第一批祭司，但他们不想与神一同治理，反而按着自己的意愿来治理，于是被逐出了这个乐园圣殿。
以色列的领袖们也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想按着自己的意愿来治理，所以他们也被放逐了。
圣殿被摧毁，他们因此怀疑神要丢弃以色列了吗？还是神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呢？
圣经里的先知们预言，有一天神会创造一座新的圣殿，也会出现一位新的祭司，到那时神的灵在又充满万有。
以色列人回归故土后确实重建了圣殿，
但那座圣殿最终没有成为先知们期待的样子。事实上，后来的以色列先知说，这座圣殿堕落败坏到无可救药，
所以他们仍然继续等候那座终极的圣殿。
这把我们带进耶稣的故事。耶稣说，借着他，神的同在和统治以一种新的方式临到我们的世界，他自己则成为新的祭司。
但耶稣并不是祭司啊，他不在圣殿里工作。
没错，耶稣说，神的同在、安息和统治借着他自己的生、死与复活充满了整个世界。耶稣宣告说，他就是真正的圣殿，这个圣殿会大大的扩展，把整个受造界都包含进去。
这个宣告好震撼啊。
还有更震撼的呢，耶稣复活后说，神将要在信徒的心里和他们的团契中居住，这样每个信徒都会成为小的圣殿。
神也在人的团契中安息和治理。
没错，这是圣经中对教会的描述，它被形容为一座圣殿。
这说的不是建筑物，而是人。
是的，就像彼得说的，你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神的灵所居住的灵宫。
那么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实体的圣殿吗？
算不上是实体，我们看到的是被更新的宇宙圣殿，就像创世纪第一章里的那样。而且这个新的受造界并不需要一座圣殿建筑物，因为借着耶稣，整个受造界现在都是神和他的子民一同安息和治理的地方。